Hello， 大家好，我是王自如。从今天起，王自如电台正式在喜马拉雅 FM 上线了，欢迎大家关注我的电台，订阅我的专辑，在这里与我互动，我们不见不散。
Hello， 大家好。从打我开始做这个科技相对论呢，我最想回避的话题就是苹果，因为呢太大了，实在是不好说。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忒俗哈。但是我写了几期啊，发现还真是躲不开，因为不管你是聊索尼啊还是特斯拉，都忍不住都得捎带说几句苹果和 iPhone。后来呢我也想明白了，我也别装了是吧？趁着 6S 还热乎，咱们就做一期关于苹果的内容。那么从哪儿说起呢？从打脸说起啊。6S 的发布会之后啊，流传最广的一条微博就是说乔布斯是如何被库克打脸的。比如说第一代 iPhone 发布的时候，乔老爷子说手写笔啊简直就是一个恶心人的东西，好像谁给手机配个笔谁就是智商有问题。但是八年之后，库克的这帮手下们花了 N 长的时间来介绍这个苹果笔，这脸打的算是把膀子抡圆了吧。当然了，作为网友呢，我们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啊，说呢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当年乔布斯还说3.5寸以上的手机都是智商问题，对吧？结果苹果出了个6和6加，卖的不要太好。然后乔布斯又说7寸的平板不大不小的，谁用谁就智商有问题，我就属于这种，对吧？结果呢，老爷子刚走，苹果第二年就发布 iPad mini。如果你要说这些都算打脸的话，乔布斯的脸早就被打肿了啊。当然了，外行人人云亦云也就算了，但你记住啊，咱这节目看完了之后可是要出去吹牛逼的，你怎么能别人说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对吧？其实这里边有两个问题啊，我得帮大家稍微点一点。第一个呢，就是乔布斯啊，他不是说什么就一定是对的啊，你千万别把他神化了，他犯的错儿多了去了，只不过大家都记不住而已啊。所以后来呢，这个有人根据市场情况来调整产品策略，这本来是件挺正常的事儿，毕竟公司是要赚钱的。第二呢，就是乔布斯当年说这些话，其实他只有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和上下文的联系啊。你今天你拎着他一句话你就说出来打脸，这跟揪住我们测评里边某一句话就说我们春秋笔法高级黑有毛区别呢，对吧？所以这都是真正的智商问题。好了，我们平息一下情绪啊，平息一下，回到 Tim Cook 本身啊。不管怎么说啊，库克其实他绝对不是一个小号的乔布斯，在他统治之下的苹果所带来的改变呢，也确实不是一点两点。我想起来那天我们在发布会直播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做音乐主播的徐曼，我就指着 Tim Cook， 我问他，我说你知道这人谁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你知道乔布斯是谁吗？他说那当然知道。所以你看，从科技小白的这种到达能力来说，乔布斯真的是要远超 Tim Cook。但是呢，库克跟乔布斯可真不一样。像什么乔布斯和比尔盖茨，这都是典型的辍学创业啊。那 Tim Cook 跟他们相比起来就没这么离经叛道，他是老老实实的把大学上完了，后来还去这个 Duke University 读了这个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杜克大学在美国那也算是名校，所以说 Tim Cook 是个好孩子。那么97年乔布斯回归苹果了，第二年他就把这个库克呢从康柏挖到了苹果。这段故事啊，其实科技圈里边应该是人人都耳熟能详了，但是以防咱们今天有圈外的萌妹子啊什么的，咱们还是大概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那个时候的苹果啊，离破产也就3个月的时间，而康柏当时在没有被惠普收购之前，它的 PC 出货量是全球第二。我再给大家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库克当年从康柏跳槽到苹果，就等于今天你从三星跳槽到黑莓，就是等于跳下去腿就断了，你知道吗？而当时苹果的市场占有率也只有不到4%，所以说是挺惨的一个状态。那么库克到了苹果之后，他到底干什么呢？做两件事，第一个是做运营，第二个就是做供应链管理，这都是他非常擅长的。可以说他是依靠自己极强的这种纪律性和执行力，把当时乔布斯对于苹果的构想给扎实的落地了。这种人我跟你讲，是每一个 CEO 都做梦都想要的左膀右臂啊！我身边就特别想要一个这样的人。那我们说几个数字吧。乔布斯回归之前啊，苹果的这个平均的库存是31天，仓库里堆着好几个亿美元的货。两年之后，库克用尽了各种办法把这库存就缩短到了2天，总价值不到2000万美元，苹果的这个运营效率一下子就扭转了。可以说啊，这个乔布斯和库克他们俩属于是一个台前一个幕后啊，一起在给苹果做减法。这个 Tim Cook 是大范围的这个削减制造资产，也就是这个自己的工厂，把这些非核心的业务呢全都给外包出去了。 啊，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今天呢，苹果自营的工厂呢只有一家，在爱尔兰啊，负责这个 iMac 的组装，剩下从这个零配件生产到组装，全部都是包出去的。所以说，这两个好基友一起努力啊，成果还是斐然的。两年的时间让苹果扭亏为盈，96年乔布斯还没回归的时候，苹果是巨额亏损10亿美金。两年之后，98年反倒挣了3亿，你看看这效果是吧？其实说白了，苹果的商业模式啊还是非常传统的，它就是一个硬件制造业，对吧？它依靠这个硬件销售的高利润来赚钱，一点都不花哨。这个事儿咱们都干了好几千年了。其他的像什么 iTunes 啊、App Store 云服务，虽然说也收钱，但是他们那些都不是利润的重点。这些服务的存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苹果的硬件卖得更好。硬件制造业最重要的功课其实就是3个字：供应链，对吧？你看看今天这个做智能硬件的，10个有8个都没有办法按期交货，都是因为我们这帮互联网笨蛋撞上了这个供应链的水泥墙嘛，对吧？撞得头破血流是吧？这个库克呢，就是干这件事儿的大神级别人物。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苹果是当今世界上供应链管理能力最强的公司，没有之一。强到什么程度呢？还是拿数字来说话。Gartner 是全球比较有名的这种咨询公司，他一直在做一个这个供应链能力的排行榜。苹果从2008年到2014年连续7年排名第一啊，今年呢，你在前25的名单里边已经找不到苹果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已经被纳入到神级别啊，跟其他的公司放在一块儿已经不公平了啊，所以这确实是非常的强。苹果的供应链管理呢，我们简明扼要的用3个字总结来概括：第一个是深入，第二个呢是超前，第三个是霸道。深入什么意思呢？对于一个硬件厂商来说，通常哈，做一个产品，我是先看这个上游有什么零配件可以用，然后我再想怎么去拼出来一个产品。苹果呢，通常反着来，就它是非常典型的设计驱动型的公司，它先做出来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产品和这个体验，当然它不是没有章法的瞎来哈，还是有规矩的。然后呢，再看市场上谁提供的零配件和它的需求最为接近，然后它就会评估啊，一旦你被它认准了，他就会跟你一块儿研发啊，你没设备，苹果给你买，对吧？这个2014年，苹果就砸了100多亿美元在加工设备上，所以说它是非常非常硬核的。我们说，比如说我们看到苹果触摸板上面呢，经常会有一个小绿灯，对吧？它平时是不亮的，你根本看不着，一体性就感觉非常强。实际上，它就是使用一种非常精密的加工工艺，在这个地方打了很多个非常小的孔来透光，你平时看不到，一亮的时候呢，你就看到了。当年为了解决这个工艺啊，真是费了好大的劲儿。苹果就是跟工厂在一块儿一起研发死磕出来的，但是啊，它还不是一研发完了就走了，对吧？因为通常初期的时候呢，工艺啊和这个零配件呢良率都非常低，那么这帮苹果的工程师呢还要跟你一起调试，爬坡产能，对吧？爬坡良率。你比如说苹果在富士康驻厂的工程师就有几千人，啊，结果到最后很有可能苹果比你还懂你们家的技术，啊，这非常不意外。第二个关键字是什么呢？就是超前。由于它非常非常的细致去管理全球的这些公司的供应链啊，那么明年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会冒出什么黑科技，它就门清啊，所以它可以非常细致的来规划自己产品的节奏啊。举个例子， iPhone 5发布的时候， 5S 的这个 Touch ID 很可能已经在工艺改良阶段了啊， iPhone 6怎么干都已经有谱了，对吧？因为你对于这个技术储备和未来的规划弹药非常的足，你就可以非常平均的给你的未来的产品去分配功能和迭代的节奏。所以说你看到苹果的产品更新是非常有节奏感的。其实这件事情你看起来简单，但实际上极难，对吧？我们看到一代产品的发布，你基本上知道它下一代产品会变成什么样子，它都是在一个这个庞大的这个细致网络之下的。如果你一个环节出问题，那就全乱了。因为你想想，一个手机1000多个零配部件，你少一个螺丝你都做不出来啊。那么其他的零配件这个厂商，比如说像这种处理器啊、内存，其实这个很多品牌厂商都是会提前知道你的 roadmap，也就是说未来2到3年高通的处理器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小米啊、三星啊、 HTC 啊、什么金立啊，他们基本都是心里有数的。那为什么苹果就能保证自己不出乱子呢？哎，这里边就有第三个关键字：霸道。刚才我们说他跟你一块研发，那还不算绝，他要是觉得你这技术跟苹果未来的核心利益绑定，对吧？他直接把你公司买了，给你一个不能拒绝的价钱，用现金砸死你啊！比如说 Touch ID 那公司啊，苹果买它之后呢，就间接的就等于把这个技术封锁了。所以你看后来很多公司都想做指纹识别跟进，对吧？但是都是把指纹识别做到后边。为什么呢？这个按压式的指纹识别当时技术就被苹果垄断了啊。所以过了1年你才发现 啊，别人才能够做出这个按压式的指纹识别，中间都是这种搓的啊，所以说你就间接增加了人家的追赶成本。那么如果再差一点的话，苹果想要的技术市场上没有人做怎么办？苹果自己干啊，这是有钱任性。所以说你说苹果这个典型的自己设计这个 A 系列的处理器啊，就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他就立马摆脱了高通的绑定啊，使得他这种软硬件的结合做得越来越极致。那么这样带来的优势呢就非常明显啊，结果你发现被他这么一撺的这么一带啊，全世界有能力的厂商全都在玩这个垂直整合。所以你看高通的生意真是的是一年不如一年了。那么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产能不足怎么办呢？啊，我要买你10万片内存，你说不行，我一年就能做5万片啊。那苹果就说没关系，我给你钱砸死你，对吧？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生产出来的东西都只能卖给我，而且呢我只要你质量最好的 S 级的产品， A 级 B 级 C 级什么的我通通都不要。但是你要知道苹果的 A 级到了别人那儿那都是妥妥的 S 级，所以说其他的小厂呢基本上都只能吃苹果这个牙缝里边露出来的渣子。这些还都只是技术层面的，它其他的小手段特别多啊。比如说啊，它会这个审计上游供应商三层啊，比如说你给我供货吧，我要审计你，谁给你供货我也得审计他，他往上查两三层。科技圈里边真没人这么干啊，都是就让别人看都感觉有点吃饱撑的，是吧？甚至你给我干活，对吧，你的工人住哪儿吃啥我都得管一管啊。所以说到这儿呢，你可能要问，怎么说的这些供应商都跟小兽似的，是吧？这么变态还要跟苹果玩啊？第一点呢，就是苹果的体量太大，你接他一个人的单子你就干不完了，全公司都够吃了。而且这么一个利好的消息一放出来，说我接了苹果的订单，你发现中国的很多这些上游供应商的股票蹭蹭蹭就立马涨停，对吧？所以而且呢，你伺候好他这一个人虽然说比较苛刻，但是你也比同时伺候10个人省心吧。第二点就是你跟苹果干长能耐啊，对吧？苹果的这些驻厂的工程师不是吃干饭的，他在管理理念上还有极致的追求都逼着你不得不去啊迭代你的技术。等你伺候苹果个几年，你对付别人都跟玩似的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苹果绝对是推动了整个电子产业这个供应链的整体发展。而苹果之所以这么干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它一直专注在消费电子领域，并且呢它是一家7000亿美金的公司，它做的产品对于这个这么大体量来说的话已经非常精简了。你看到它在供应链上能做到专注和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再大的公司你的注意力都是有限的。原来 Tim Cook 在一个采访当中就说过，你别看我们公司这么大，在这一桌子上我们能把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摆下，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难的。如果你既做电饭煲又做手机，你还能把供应链管成这个样，你打死我都不信。那么苹果做产品的理念是什么？叫掌握核心科技，对吧？特别像格力电器的口号。但是能说到又做到的，那可真的不是简简单单你有人财物就够了的。 HTC 当年最火的时候那也是有钱要啥有啥，对吧？那么为什么后来就不行了呢？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供应链沉淀的太少，经常被苹果啊三星给挤兑，结果发现就越来越没有竞争力了。那么当然有人可能说了，你这些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今天苹果这么牛逼，对吧？你怎么总结怎么试啊，怎么说都有道理。哎，其实还真不对，苹果当年没钱的时候呢他也是这么干的。那个时候呢我不能用量来吸引你，我也不能用钱来砸死你，对吧？但是你架不住这人招特别损。比如举一个特别知名的例子，98年乔布斯回归了啊，发明了新的一代 iMac。乔布斯就提前花了5000万美金把美国所有的这些空运的飞机的这个运力啊都买了。但是苹果呢自己那点体量肯定是吃不了这么多运力的，它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堵你的路。其他公司还没反应过来呢，对吧？年底的时候什么戴尔惠普准备用飞机的时候发现完了，全被苹果预定走了。到后来商场的这个货架上苹果电脑就成了消费者唯一的选择。所以你看呢，你架不住它坏，对吧？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其实我的目的就是要坚决的为 Tim Cook 洗地，证明这个人就是牛逼。但是打脸的事儿呢咱还没说完，对吧？还得继续讲。我们都知道说乔布斯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专注，那97年回归的时候呢就大刀阔斧的削减产品线，直接把董事会都吓坏了，没人这么干，对吧？结果这个去世刚没几年呢，这个 Tim Cook 就把产品线拆成了 mini 和 pro， iPhone 又来了个 5C， 来了个 plus，被很多这个忠实的粉丝称之为明晃晃的背叛。我们继续洗地啊，先从这个具体的证据讲起。我们刚才讲苹果的产品研发周期呢一般都是提前2年才就开始干了，对吧？所以新的产品类别比如说像手表啊，那明显可能会更久。乔布斯是2011年去世的，第二年苹果发布了 iPad mini， 2年后发布了这个 iPhone 5C， 它都是连续发生的事情。你要说乔布斯提前不知道这俩产品，你打死我也不信，对吧？这么近的距离怎么可能不知道？ 要是库克真有能耐的话，尸骨未寒就整出这么俩玩意儿的话，苹果今天早就被玩坏了。但是我们看到 6S 这个苹果的这个发布会的节奏和整个产品的节奏还是非常平稳的。而且在和三星的这个专利大战当中呢，披露了一封邮件啊，里边要讲了，说乔布斯明确提到了廉价 iPhone 的计划。如果说我们把乔布斯再说的神一点啊，像什么 Apple Watch 啊、MacBook 啊，你说是乔老爷子亲自立项的，那都是非常有可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理论分析啊。其实任何一个产品类目，它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命周期。你像乔布斯时代，他推出的产品呢，都是全新的大品类，比如说 iPhone 啊、智能手机和这个 iPad 智能平板。那么当时苹果要面临的都是这个巨大的新增市场，它就是要用拳头产品跑马圈地，把这个增量市场的红利呢吃干抹净。当增长放缓，并且产品已经被大众接受的时候，再去想办法做这个大屏小屏啊、什么颜色的这些精细化的需求。你回顾一下苹果历代的产品分类，它的核心的发展过程都跑出这个圈。那么2015年，全球的这个智能终端增长已经全面的放缓了，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要开始什么深耕存量市场。所以你看到苹果推出了很多以旧换新啊、分期贷款啊等等，这些策略都是要刺激你进行迭代啊、换机。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细分人群的生意就变得什么尤为重要了。咱们以这个 iPad Air 来举例啊，它呢是针对主流市场的，迎合大多数人的这个娱乐需求。迷你呢就是满足对于尺寸不满意的人。而当这些市场都已经占领住了，专业人群专门负责内容生产的人，他们就变得很重要了。对于这群人的需求呢和这个应用场景，你就必须得非常精细的去满足。所以说这个键盘呢、手写笔的出现，我一点都不意外啊。而且我相信这是苹果在专业市场里边第一步，因为你要进攻专业市场，硬件落地作为日后的承载，这只是第一步，而且是最重要的一步。那么软件和服务后续才能够有平台去搭载。所以说咱们不相信呢，咱们就看以后苹果和 IBM 一定会有更多的动作。说到这儿你基本就明白了，也就是乔布斯不在了，他如果在的话，照样会和 Tim Cook 一样精细化的这个分割产品线，这是商业运作的基本规律。你要证据吗？咱们来看 iPod， 那可是乔布斯一手打造出来的产品吧，先靠拳头型号打开市场，然后紧接着就靠不同的型号来深耕细作啊，老的 iPod 演变成了什么？演变成了 Classic， 后来又推出了 Shuffle、 Nano、 Touch 等等这种不同的产品线。你去维基百科看一看，这么多年哈，光 iPod 历代的型号，光这个介绍就有两页。所以讲到这儿呢，针对继承还是颠覆这个问题啊，我们基本上可以回答一半了。 Tim Cook 时代的苹果没有颠覆什么过去的东西，至少在产品层面，苹果的延续性到今天保持的还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一直很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像苹果这样的公司啊，乔布斯是精神领袖，这点没错，但是你千万别觉得一个十好几万人的公司什么创意都是乔布斯完成的，他的使命是建立方法论和管理方式，由团队来完成创新。我承认如果乔布斯如果今天还在的话，肯定会在产品这个极致啊和细节上更加追求，比如说像 iPhone6 那个丑陋的摄像头他绝逼做不出来， OK， 但是产品的节奏和创新的这个力度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产品上呢 Tim Cook 是没什么突破，但是呢他也不是没有颠覆过去的传统，还是有的。那么要说颠覆的话呢，我倒是觉得在执政风格上改变的非常多。乔布斯是天才，天才我告诉你都是一身的病啊，不是病啊，是毛病。所以呢 Tim Cook 和他是非常互补的。如果说乔布斯像一个君主， Tim Cook 像什么？就像一个成熟稳健的宰相。他这种开放的风格呢，其实在这几年已经明显的释放出来了。你比如说乔布斯到死他都没来过中国， Tim Cook 上任到今天已经来了6次了，而且这次更是直接说了，玫瑰金呢就是给中国人做的。那这在乔布斯时代是简直无法想象的事儿。库克的价值观呢，这个方方面面呢也是非常的谨慎啊。你别看他公开出柜宣布自己是同性恋，你觉得他离经叛道，其实这事儿啊在美国接受程度已经非常高了，同性恋是很公开的一件事儿，勇于公开自己承认这个同性恋并没有什么承担特别大的舆论风险，反而呢是一件三观很正确的事情。你像库克对待环境问题啊，对待这个代工厂的工人待遇问题啊，还有各种这种弱势群体的态度上，他都做得还是不错的，所以对于维持苹果的这种良好的企业形象还是很有帮助的。乔布斯过去基本上在这种问题上是很少发言的，而且他也不做什么慈善啊。其实呢，一个强势的领导人再搭配一个温和的继任者，这几乎是必然的事情。你发现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上有数不清的例子，对吧？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那么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很简单。你想啊，这个选继任者哪能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啊，对吧？必须得是咱俩长时间观察去磨合。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只老虎的下场，那就是一只在死之前必须得把另外一只搞死，然后把江山留给一个温顺的猴子。你看看是不是都这样干的？你想想，要是马云和乔布斯都在苹果的话，日子还能过吗？对吧？天天得掐起来了。所以到此为止，洗地结束啊，终于结束了，洗了半天了，累死我了都。那你说我说了这么多好话，是不是就证明我非常看好苹果的未来呢？错了啊，我就冲着不落俗这一点，我也不能这么干，对吧？好，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苹果太大了。苹果的市值今天是7000亿美金，是全世界第20大经济体。没错，我是把国家和公司都算进去啊，它排名第20。苹果的市值比瑞士的 GDP 还高啊，只比沙特少那么一点点，说是富可敌国一点都不夸张。苹果绝对是人类商业历史上的一个奇迹，可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传奇，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还是很伟大。但是这也恰恰对苹果产生了很多未来的担忧啊。可以说苹果今天的成就是建立在三次颠覆性的创新基础之上，比如说 iPod、iPhone 和 iPad。 但如今这三个产品都已经走到了爆发力的后端，从这个7000亿到10000亿之间，中间这3000亿市值的空白必须要第四次的颠覆性创新才能够填补。但这个答案在哪里呢？我们不得而知。很明显啊， Apple Watch 和 Tim Cook 都不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它具备再多的优点和能力的话， Tim Cook 也无法带来在产品上的灵性，而这一点恰恰是苹果目前最需要的东西。换句话说，近20年之后，苹果正在再一次呼唤着乔布斯的出现。很可惜啊，奇迹不会发生两次，或许今天正是苹果由盛转衰的开始吧。所以咱今天立铁为证啊，5年之后大家再回来检验我的话。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主体内容基本上就结束了。下面一段呢，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小小思考啊，跟科技关系不大，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和我的创业的朋友们分享。创始人对于一家公司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但是创始人他也不是万能的。这是我在结尾的时候说啊，为什么奇迹不可能发生两次的原因之一。实际上越是伟大的人，无力感就越是他们生命当中永恒的主题。如果说你在你生命最旺盛的日子里边，你还可以与天斗与人斗，掌控一切，但是到最后你发现始终也只是尝试掌控一切而已。因为我们最无法掌握的其实就是生命的规律。从秦始皇到今天，凡是这么尝试的人都败了。所以康熙临终之前希望能够再问让上天要20年，所以武帝临终之前他才要轮台罪己。根源不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做错了，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做错了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而是他们惋惜没有时间再去纠错了，没法改。人越强越是容易被这种无力感毁灭，强如乔布斯也没能例外。以前我创业的时候也很拼，对吧？3-4天不睡觉，然后还飞来飞去的忙碌，总是觉得无所谓，觉得心甘情愿，愿意折10年阳寿换你的丰功伟绩，甚至觉得可能这种做法是对前人创业精神的一种跟随和致敬。以前我们在讨论乔布斯的时候，经常能听到一种论调，就是说你看他这人这辈子赚这么多钱，结果人没了啊，享受没享受到，这不就是小沈阳说那句话吗？对吧？人没了，钱还在，所以说真的是不值。说实话啊，听到这种很世俗的判断的时候，是根本打动不了我的。但是之所以我发生改变，是因为我看到了这种无力感，我才明白，其实善待自己，为的不是多活几年做一个有钱的废物，而是要让自己的灵魂的创造力不因为骨肉之身的腐朽而留下遗憾。所以希望这一点点感悟能够与那些和我一样有血气争心的兄弟们共勉。好了，今天就是这期的科技相对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peace。